弟兄姊妹们平安，谢谢敬拜团队带领我们把欢呼和赞美献给神，感谢赞美主。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我们是他的子民，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几个星期之前，应该四周之前，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一起为一个宣教的访宣的团队来差派，来为他们祷告。这一次访宣的经历呢，让我想到了有一部小说叫做《魔戒》，里面有一个团契 Fellowship of the Ring， 有一个魔戒的团契，他们有九个人，他们有一个使命，他们要做成一个使命。那我们这一次教会的九人访宣团队也带着一个使命，带着弟兄姊妹对我们的祷告和嘱托，我们一起去在南亚和东南亚两个国家，在那个地方看神在那里神国的工作。我们也在祷告牧师和光辉长老，他们现在还在日本，在那边做宣教的工作，有更多神国里的连接，盼望着为教会来找一条以后在神国里服事的一条道路。请弟兄姊妹们继续为他们祷告。牧师下一个主日会在我们中间也在这里证道，我们为他和光辉长老感谢赞美主。好，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神国的奥秘，神国的奥秘。宋尚杰牧师，他是20世纪中国教会著名的分信布道家，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John Song， 有人称他为中国20世纪的施洗约翰，他为主耶稣开辟道路，带领很多人到耶稣的面前。他喜欢使用一个喻经故事来讲道，喻是比喻的喻，经是圣经的经，他喜欢用喻经故事来讲道。这种方式呢，能够让人很容易的理解和接受属灵的道真理。他讲过这样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名叫丁妙健，他是一个被弃的孤儿，他只知道他长大的过程之中只知道他的养父母。他成年之后结婚成家立业，生了他家里有三个儿子，长子名叫丁必胜，次子名叫丁必荣，第三个儿子叫做丁必活。他在世上一切都有了，他的家庭非常的幸福，事业非常的成功，但是他有一个心结，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后来他的养父母相继的去世，他的养父母在过世之前告诉他，他小的时候有人把他抱来放在他们的门口，他们二位就收养了。丁妙健常常想，我的父母到底在哪里？因为这个问题得不到回答，所以他觉得好像有什么，他人生因为这个事情他得不到满足。有一天，这位丁妙健呢，偶然到了一处传基督福音的教堂，听牧师讲到神来到世上寻找拯救，叫世上每一个信他儿子的人来做神的儿女。神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让凡信耶稣的人都有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生命。丁妙健正在寻找自己的父亲，他听到这些非常的感动，后来他悔改接受了主耶稣，心里充满了喜乐和安慰。后面的故事还有点长，我简单的概括。丁妙健常常向天父祷告，有这样16个字进到他心里：爱、舍、得、生、根、王、信、见、能、听、根、变、恶、行、死、活。丁妙健后来他找到了他的亲生父亲，赎回了他祖先遗留下的祖屋，在这个屋子的一个房间下面还找到了16箱的宝物。那么这个喻经故事里的16个字，16箱的宝物，其实就是指向了马可福音的16章的经文。这个喻经故事就是使用和结合 贴近非常贴近生活的例子，用一个生动和具体的方式来帮助大家来掌握一个核心的真理。这个方法和耶稣讲道时常常使用的比喻方法是类似的，比喻 parable， 耶稣经常用比喻。你看马可福音其中特别讲到的第四章生里面有一个生命的问题，神国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生命，主耶稣他是生命，他把生命带给其他的人，让其他的人影响更多的人，那些人呢，被改变的人，他们的心灵是一个好土，可以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但是我们今天呢，不是讲这一个最著名的耶稣的遇到故事的比喻，我们讲另外一个比喻，另外下面的一些比喻。好，我们来一起读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有其实是有三个比喻，一个是点灯的比喻，一个是用撒种生长结成谷粒的比喻，那第三个呢是有一个叫做芥菜籽的比喻。这些比喻来耶稣用它来讲明神国的奥秘，把神国的奥秘来讲明白。我们来一起读这一段经文。好，我们来一起读。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天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在后穗上结出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都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我们来一起祷告。慈爱公义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匍匐敬拜，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感谢你差派主耶稣拯救我们，赐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他传扬天国的福音。主耶稣，你是神国的君王，你曾经降卑，如今升高，你在父神右边做我们的大祭司，你是我们力量的来源。谢谢你自己在推动神国奇妙的工作，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在今天的讲道之中帮助我们，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仰望你，我们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在马可福音这本书最开始的时候，耶稣的信就传这样一个信息，他说神的国近了。那么到了第四章的时候，耶稣用这一系列的比喻来阐明神国的奥秘。那这些比喻呢，你读起来需要一点消化，需要一点反思，你可能觉得耶稣是在隐藏神国的意义，隐藏神国的道理吗？道理吗？或者基督教是一个只让少数人明白内情的一个秘密团体吗？那不是这样。在这段经文的开头，耶稣说，不是的，就像点灯却放在斗底下是毫无意义的。左边呢，这是以前那个农业社会他们使用这个斗，斗是用来装米的，那个斗很大。左边呢，你会看到一个斗，那个灯是在斗的下面，斗盖在灯上面，那这个灯呢就毫无意义， 同样，神的国藏起来也是毫无意义的。神国的道理是要显明出来的，就像右边的那个图一样，那个灯要放在斗的上面。所以耶稣向他的门徒，向神国里所有的人，要把这个道理来讲明，让神国里面神国的子民来遵循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在地如同在天，在这些神国的子民的身上如同在天一样。那这个点灯的比喻其实在福音书其他的地方也有过，大家非常熟悉的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就有过，对吧？那里面说基督徒的信仰跟见证不应该隐藏，要用来照耀他人，福音要被传扬，要让人明白神的真理。那同样在这个地方，耶稣说神国的真理不会被隐藏，要讲明出来，他最终会显明出来的。那这个点灯的比喻和前面的那个马可福音第四章最开始的那个著名的撒种的比喻放在一起，耶稣他要告诉门徒，他在前面的撒种的比喻说，你的心灵要成为好土，要结出果子来。结出果子什么意思？包括你圣灵的果子，你的属灵生命要成长，包括福音的果子，你带领其他人来信耶稣，有一个属灵影响力的一个扩展。所以我们所得到的真理的知识，不是单单为着我们自己，也是为了照亮他人。说到这个结果子，也让我想到我在刚刚结束的我们这个访宣的异象之旅之中，我们吃到了很多的果子。在我们去过泰国和印度两个地方，那特别是在泰国，泰国的这个地方啊，有很多的果子，那里的果子味道真是太好了。我们刚到泰国的时候，其实在印度吃的水果不是太多，可以说非常的少，印度吃米吃面吃的非常多，这是泰国不一样，泰国的果子太好吃了。那我们中间有我们团队里面有几位台湾的弟兄姊妹，他们是从小吃很多水果长大的，他们跟我说刚到泰国清迈的时候说，哎呀，这里的香蕉真好吃。这香蕉是最普通的水果，对吧？香蕉能有怎么个好吃？那我尝了一下，哎，这个香蕉真是好吃，因为那里就是它的产地，那是他们熟透了摘下来马上就可以吃，不像我们这里啊，我们的香蕉是还是青的时候从其他的地方摘下来，然后运到这边，然后过了好长时间才捂熟的，味道没那么好。所以泰国的果子味道特别的好，那商店卖的水果呢，有很多我们从来没吃过的水果啊，像什么菠萝蜜以前从来没吃过，美国商店也有卖，但是他们说不是太好吃，但是泰国不一样，很好吃。我们在那里吃到了莲雾，这从来以前我从来没吃过的水果，非常的好吃。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芒果呀、菠萝都非常的好吃。那同样在神国里的果子，属灵的果子，包括福音的果子，带人其他的人信主，神国里的子民也要照亮他人，结出更多的果子。那在泰国呢，关于果子啊，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分享。下一周前建国弟兄会在这边做报告，当我们所有访宣的队员回来之后啊，建国弟兄给我们做一个报告。但是我在这里要特别分享一个在泰国这个地方一个属灵的果子。那边有一个传道人，他在泰国东部的一个城市。那这里呢，因为一个特殊的位置和特殊的历史原因，那里非常的贫穷，青壮年他们都出外工作，在台湾、韩国、香港、以色列都有很多这个地方出去的泰国劳工。你知道刚刚正在发生以色列和加沙地区那个地方有一些人质的释放，有很多是泰国的劳工，那些泰国劳工都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那泰国这个地方传福音非常的艰难，为什么？他那里地方其实是有宗教自由的，你可以向人传福音的，跟印度不一样。在印度甚至有特别的法律，你跟人传福音他可以去告你，他居然有这样，就是其实不符合神国的法律。那 泰国不一样，泰国是有宗教自由的，但是泰国这个地方家族观念根深蒂固，所以信福音的人会被家族赶出去，会被排斥，甚至在社会上被排斥。所以这就是泰国人信主特别困难的一个原因。我们在这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也是啊，都是佛教徒，信主非常的难。那我们碰到这样一位传道人，他年轻的时候啊，吸毒酗酒，他那时候只有20岁不到，19岁，他当时的女朋友17岁，两个很年轻的，我们看都是小孩子。那这个女方的父母一看情况不对，这样一个男的吸毒酗酒，那不行，我不能让我的女儿往火坑里跳，要离开这个不好的环境。他把他的女儿送到了香港去工作。当我们今天来看，神带领这一位女士离开本地本族富家。那她这位女士她在香港信主，在教会里受训，然后他想到在神国里要传扬福音，他真的被神感动，他就打国际长途电话给他的男友，打了3年的电话，在电话里经常讲福音。你知道那时候还是20多年前，那时候电话费还很贵，所以他在香港做了3年工作，然后钱都花在打电话上面，后来都没存什么钱，而且打电话也没有果效，她的这个男友还是在吸毒酗酒3年时间。那后来呢，这位女友她劝她的已经是前男友了，他们很多年已经没见面了，让她你要去参加一个在泰国举办的福音聚会。那这位以后的传道人呢，这个男的他很奇怪，他说你去那边给我打这么多电话，当然我很高兴，但是你总给我讲福音，而且我也他那个时候他也听不进去，但是他还是因着这些事情他有一些好奇，所以在打了3年电话之后，他至少听进去了一句话，他去参加了这个福音聚会，但是他带着他的毒品烈酒，带着这些东西去参加福音聚会，他因被那些东西捆绑，他离不开这些东西。他去到那个福音聚会，但是很奇妙的是，他在那里就听到了福音，就受感动信主了。这个淫会上的讲员为他祷告，他之后已经信主了，但他还想吸毒酗酒，他又拿起他的毒品和烈酒去喝，要去吸的时候，他发现毒品和烈酒的味道都变了，他从此之后就不再吸毒和去酗酒。你说有的时候神在带领一个人信主之后，给一些人特别的恩典，他马上就有很大的改变，所以他就不再吸毒和酗酒了，感谢主。那后来呢，他去韩国工作，我们今天来看，这也是神在带领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富家。那这个时候他的女友在香港工作多年，回到了泰国，回到他的自己的父母身边。他有去泰国的教会吗？没有。那这个女友好像就是一个失落的果子，神的工作没有停止，神带领这一位男的在韩国工作，他在那边做农业的劳工，而且他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就信了耶稣，他被感动去那边上圣经学校，而且立志回来做传道人。他后来回到泰国之后，见到他多年未见的女友，他们结婚。然后这位以后的传道人呢，他用农业劳工所存的钱，他回到家乡买地建房盖教堂。当时我们访宣队的9个人，我们听他讲他的人生故事，我们真的非常惊奇，神的工作太奇妙了。那神呢，也在那段时间就带领一个去香港去过教会传过福音，但后来又他的信仰又冷落下来，但是被他的后来他们又结婚成为一对夫妻，一起来在这个地方传福音。我们在这个PowerPoint 上可以看到，这个传道人他是自己盖的一个小教堂，盖好刚刚1年。那这个教堂的后面是他们住的地方，地里呢有菜地， 有家禽家畜，他们还在那边种稻米，所以他们是可以自己用自己的双手勤劳运作，然后同时呢也支撑着这个教堂。感谢主，这里的留守的儿童是缺乏教导的，然后那地方青壮年都去出去做劳工，家里呢只有小孩子和那些爷爷奶奶、外祖父外祖母。而且这个地方的毒品十多年的价格降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你知道整个毒品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面，全球的毒品价格降了很多，对美国影响非常大，其实对印度和泰国的影响也非常大。这些毒贩呢甚至在祸害孩子们，那地方的村子的人，他们不仅酗酒，他们也吸毒，他们的生活混乱。就你知道福音没有进入一个地区的时候，你看这个社区的生活就是乱七八糟，人们都被那种偶像，他们那个地方到处都，泰国到处都是偶像，被偶像，被那种错误的生活方式所捆绑。那这样一位他自己经历过吸毒酗酒的这样一位传道人，现在他住在自己长大的村庄里面，他有音乐方面的恩赐，他和他太太一起来教导一些孩子，开始的施工，在这里建造的教会，盼望着这里的孩子可以开始摆脱一代代的属灵捆绑，得着福音。在那个左下角有一个他们的事工的一些资源，上面看到有些很多都是我们也在用的。你知道神国里的有些资源是在全球的各个地方的华人、印度人或者泰国人大家都在使用。我在那地方看到了远东广播电台，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听朋友聆听这个 smart app 对吧，我们改换我们的心智，我们也看一些文化方面的一些信息，了解今天的社会，但是我们更多看的娱乐电影，我们是看主类的一些资源。远东广播电台我看哇好亲切，都是基督徒，离得很远，但是我们彼此分享自己的见证，我们真的是成为主类的一家人。感谢赞美主。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他让罪人是要再次得到了安息。我们在这次访问之中还听到很多传道人非常奇妙的自己以及带领家人归主的经历。就这样一个被偶像和世界所捆绑影响，那个地方非常的贫穷，被贫穷黑暗所笼罩的一个地方，但福音成为一个答案。神使用这样一对夫妻，还有其他很多的传道人、教会那里的弟兄姊妹，去爱神爱人，回归安息。所以让我们成为灯台上的灯。耶稣在第二十三节的经文里说，在第二十三节里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对那些愿意听的，那些有属灵理解力的，那些跟随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好好听，为着你自己，也为着照亮别人。所以神国里是有一个新的秩序、新的原则、新的价值观、新的世界观、新的运作方式。那么神国里新的原则、新的运作方式是什么呢？当你进入耶稣的国度，你的生活就会围绕着一个完全不同新的原则来运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我们在第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里面可以找到答案。这地方说，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那第二十五节说，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个其实是，尤其是二十五节比较难理解啊。在第二十四节里面，我们其实对二十四节不陌生的，在福音书其他的地方也出现过，对吧？所以我们要通过上下文来好好理解这两句经文。在另外一个地方，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里面，那地方说，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量给你们。那个地方讲的是论断，你不要论断， 你去论断别人的时候，你也会被论断，神会审判你的。但这个地方讲的不一样，这个地方讲的是在神国里面，你要舍己付出，你舍己付出越多的人，你就拥有更多，你付出的越多，你就拥有的越多。你想让你的生活丰富吗？在神国里面，丰富的道路就是付出，就是舍己。那第二十五节那更加难以理解，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来做一个解释，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就是说慷慨的人会有更多给予的能力，你给出去，那些人会给出去。那还有一些人他不是这样，他就抓住自己的东西不放，但这样呢会失去更多。舍己呢，就是让你在神国里丰富你自己，你要给出去，然后你会给得到的更多。你可能会问，这适用于哪些方面？是不是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如何来解释？但在神国里面，它适用于所有的方面。我们来举下面这些例子。你对耶稣的认识，你对耶稣有一些认识吗？那很好，你如果如何在这样的知识和认识上长进呢？你必须把它分享出去。你如果或者是因为懒惰、胆怯，或者不愿意把你对耶稣的认识来分享给别人，那么你的认识不会增长，反而会减少。所以耶稣在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当你努力把你所知道的、所明白的这些神国的真理去分享给他人的时候，与他人交流来分享的时候，你的理解就会不断的加深。大家很喜欢的一段经文，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哥罗西书3:16里面说，要用诸般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怎么样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你要去在教会里与其他人来分享，你就可以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你就可以被圣灵来充满。所以让我来，我下面来讲一个教会里的一个小秘密。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教会里的小秘密。那么这样一个小秘密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中间有不少，他是带领查经、带幸福小组、带主日学的带领者。如果你是这样一位带领者，你是不是会希望你的朋友、你的小组的成员都来一起来研读经文，来思想信仰上、生活中的道理，一起来思考幸福小组中所讨论的幸福真正的意义，真幸福是从哪里来，让大家可以得到丰盛的灵粮。你希望那个小组的所有的人，他们都能够品尝圣经里的智慧，品尝生活中的丰富，真正的得到生命的滋养。你去努力的预备，之前要读经读好几遍，你要设计问题，你要预备幸福小组，预备幸福门训的主日学，预备各样的主日学。那这样，那这些聚会结束之后，你们猜一下谁从中受益最多？那当然是那一位做了准备的、做了预备的、做了带领的这样一位小组长，他自己得到了最丰盛的灵粮。所以这就是教会里的一个小秘密，或者可能也不是一个秘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圣经学习的带领者、尝试者，参与去做这些事情。你给予的越多，你拥有的就越多，它会带领你通往一个丰盛的道路，这个道路是通过舍己来实现的。那我们再说人际关系，如果你看教会的一些人，或者你在社区里面的一些人，你看到这些人很酷、很时髦，对你很友善，如果这些人他是可以满足你的需要的，满足你人际关系交往的需要的，但是你只和这些人交往的时候，你的人生的需求其实反得不到满足。如果你进入关系只是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去服侍人的时候，你的关系其实是有问题的，很多时候你没有那么的富足，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去舍己，去服侍一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更加的丰盛。那我们再说一个金钱的问题。现在这个经济以及我们所处的这个第四些地区有一些动荡，金钱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圣经里有没有说，如果你把财富分享出去，你就可以赚更多的钱？圣经里没有这么说，但是圣经里确实这么说，只有当你愿意慷慨地分享你的财富的时候，你才能在关系之中，在灵魂里面富足。只有当你用一种慷慨的方式去分享你的财富的时候，你的灵魂才不会因为财富不断的累积而朽坏。这其实是对你灵魂非常的有益的。所以有些人可能说，哦，我明白了，我懂了，如果我给予我就能够得到，如果我分享的话，那些东西就会回到我这里来，那这是一个多么好的生活方式，如果我给出就一定会有回报。但是你如果这么想的话，如果你给出的话是为了得到之后的回报的话，你其实没有真正的给予，那那种丰盛的生命不会临到你，因为你不能够欺骗这个原则。比如说路德，杨军传道这一段时间在跟我们分享路德记，路德他去跟随他的婆婆拿欧米，他说他会不会想，可能我在摩押也没什么人生出路，我还不如跟着我的婆婆。不是的，他不是这么想的，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知道拿欧米身上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但是他为着爱，他跟随他的婆婆。亚伯拉罕去献以撒的时候，他会不会说，如果我献上以撒，神一定会说没关系，不要献了，不用献了。但如果亚伯拉罕是这么想的话，他其实不能够被称为信心之父。所以你要改换你的心思意念，你如果不改换你的心思意念的时候，其实你给予了吗？其实你没有真正的给予。当你不计回报的去给予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给予。所以这就是神国里的奥秘，这就是神国里的原则，通过舍己来得着丰盛。你给他，然后会有回报，虽然你不求回报。所以这就是神国的奥秘。那有人会说，这个听起来真的很好，但是谁能够这样生活呢？教会里可能有些人这样的生活，但是 我的生活没有力量，我的生活没有power，我生活之中的power能从哪里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今天讲台的信息有 PowerPoint， 我们今天的信息有 power， 有能力，而且我们要讲清楚我们的 point 是什么，我们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那你可能问，你到底要讲什么？好，弟兄姊妹们，大家请听好，我们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几个比喻。灯不能放在斗底下，种子埋在地里，最小的种子芥菜种，它是当时的农业生产，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农业生产之中最小的种子，变成了大树。你在其中看到的实际上是主耶稣，耶稣是世界的光。当时的人试图把它放在斗底下，但是耶稣的光冲了出来，他不被隐藏。耶稣说，我如同一粒麦子，他就是那一粒种子，人们把它埋在地里，但是他复活了。耶稣不仅仅是象征性的最小的种子，他真正成了最小的种子。这什么意思？如果耶稣不离开天家，他道成肉身，那么我们永远无法从罪里得赎， 因为他降卑，所以我们可以升高。宇宙的主宰，那位无限的创造主变得如此渺小，他变成了人，创造主变成一个最小的种子，他变成一个胚胎，一个胎儿，最后被玛利亚生下来。但不仅仅如此，他生在那最卑微的环境之下，生在马槽里面，生在一个穷人家，处在律法之下，忍受今生的苦难，神的震怒，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暂时死在死权的下面。这圣经里所说的，为什么耶稣为你甘愿的降卑，他降卑到这样一个地步，成为人世间最卑微的人，他死在马槽里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像一个罪犯一样被处死。这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神国里奥秘中的奥秘。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十字架，就是那一根木头，解决了神与人之间的阻隔，连接了天与地。在十字架上，耶稣通过失败来带来胜利，通过他一生的贫穷带来无限的财富，通过放弃所有的权利来带来无尽的能力。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你就有能力去过这样的生活，去舍己，去降卑。不管你曾经有怎样的黑暗失败，不管你曾经是一个酗酒的吸毒的人，或者你在生活之中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在神国里面，你可以因着耶稣的救赎在天国里走下去。耶稣要带你升高，福音它撕裂人心中的骄傲，帮助你谦卑下来，让你可以成为一个舍己、一个服侍的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神国奥秘中的奥秘。那下面我们要用圣经再次解开这个奥秘中的奥秘。在芥菜种比喻中，耶稣说，耶稣提到神国的时候说，芥菜种长成一棵大树，有飞鸟树在枝上。那耶稣这么说的时候，他的听众，他当时的听众，那些一世纪的犹太人马上明白耶稣在讲什么。但是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因为我们不像当时的那些听众那么熟悉旧约圣经。那么耶稣到底在讲什么？耶稣在讲这些大树，讲到飞鸟要竖在这些大树的枝子上面，是与旧约里面的那些大树相呼应的。在旧约里面提到了很多的大树，那些是有象征性的意义的。那些树意味着什么呢？那些圣经的作者他们在预言着什么呢？在但以理书的第四章10-12节里面，这一段是记载的当时的巴比伦国，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他的王是尼布甲尼撒王。那这位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躺在床上的时候，他睡梦之中，可能在半梦半醒之间，他有一个脑中的意象。他说，尼布甲尼王说，他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健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竖在枝上。这地方提到天空的飞鸟竖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这段讲了什么？尼布甲尼撒王他后面的梦中梦到这个树马上会被砍掉，后来但以理告诉他，这健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尼布甲尼撒王就是你。你在建立你世上的国吗？你很高大吗？你很骄傲吗？你要到天那里去吗？你会被砍掉，直到你谦卑。这棵树是世界的国，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国， 那同样在另外一个地方，以西结书的17:22-24里面说，主耶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梢领去摘上，就是从近间的嫩枝中拆一嫩枝，摘于极高的山上。这个嫩枝是指的弥赛亚的国度，是指的神的国，上帝的国，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摘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这个地方又提到了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这就是耶和华在旧约里面借着那些先知所启示的，这些树象征着国，象征着世界的国，象征着上帝的国，就是神国，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主题。那么旧约里面的这些先知要告诉我们的，实际上是圣经所启示的世界的历史。那是历史的开端是这样的，神本来与人同在，我们享受着他的同在，他的生命，他的荣耀。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各样的关系都是好的，那时候没有死亡，没有疾病，没有朽坏，没有贫穷，不公，不幸，饥饿，没有破碎。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当时那么的好？因为神的同在是所有被造物能够繁盛，能够成长的一个唯一的环境。神的同在就像一个土壤一样，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土壤，我们就永远只是种子，我们没有办法成长。如果没有这个土壤，我们没有办法活出我们的潜能，我们的定命，我们的潜能没有办法绽放出来。我们被创造，我们被创造的目的就是与神同在，在上帝的里面茁壮的成长。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后来发生一件事情，人要做自己的主人，要做自己的救主和主宰。于是我们得到了我们所想要的，神的同在被撤离了。神的同在就是天堂，天堂离开了人间，永恒离开了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我们生活之中的很多的关系都出现了问题。我们就像那一条小鱼一样，我们在一个小水坑里面挣扎喘息，这些水坑里面能够维系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活得不好，我们的关系有问题，我们的生活无法承载我们被造的目的，无法满足我们真正的需要。因为我们被造是为神而生的，我们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活，不仅仅是为家庭，为社会，不仅仅是为这些而活，这些很好，但是这些东西太渺小了，没有办法容纳我们的灵魂。这个世界是破碎的，这个世界的国就是但以理书里面启示的那个国，它要被砍倒的。但是感谢主，先知预见有一天神会摘下另外一棵树，它如同连接天与地的梯子一样，神要再一次与人同在，神会重新连接天地。这个工作是神来做的，神的同在进入这个世界，大地有一天会完全的变成乐园。那这一个过程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28章里面提到，雅各曾经看到过一个连接天与地的梯子，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梯子，神的使者在上面上去下来。那在那之后1000多年之后，耶稣对有一个人叫拿但业，后来成为他的门徒，耶稣对拿但业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当时他非常的惊奇，哇，你居然知道我在那之前在无花果树下面。他可能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思考，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徘徊，你一定有神奇的力量。但是耶稣说， 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你就信了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所以在那个地方，耶稣其实说，当我走上十字架的时候，我将成为连接天与地的梯子，成为连接天与地的那一位人。所以这就是长出大枝那个树的寓意。耶稣成为那棵连接天与地的大树，成为连接天与地的梯子，那一棵连接天与地的树提供着庇护，它是万物的家园，飞鸟可以在那个地方栖息。这是世界本来应该的，它被造本来应该的样子。这个世界所有美好的事物都不是我们的归宿，每一件美好的事物都会离我们而去的。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非常幸运的人，我相信，我知道我们教会很多，我们真的是受神很大的祝福，我们是很幸运的人。我们的生活之中其实很多时候非常的顺利，我们如果身体健康长寿活到高龄，那即使到那个时候，你也会看到你所爱的一切会慢慢先离而去。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感谢主，神给我们盼望，神要让这个世界在更新来改变，有一天成为新天新地。你希望与主同在吗？你希望到天堂那里去吗？神说天堂要降到人间，新天新地是从神那里从天而降的，那里会成为以后我们真正的家园。而且那个天路我们已经预尝了，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刻就开始尝到了那个乐园的滋味。在乐园之中，在与神同在的过程之中，生命被洁净，疾病、朽坏、死亡，那些破碎都在慢慢的被清除。而且有一天神会与你完全的同在，新天新地，在那里面神与你完全的同在，所谓的破碎都会被清楚。所以这就是神的国，天堂更新大地，神降临让一切恢复如初。在圣经的最后，在启示录里面，在我这一次访讯的有一天的灵修分享之中，我想到这样一句经文，耶稣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下，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在今天与你每天同行，给你一个客栈，给你一个基督的教会弟兄姊妹，而且他给你一个盼望，他要与你完全的同在。感谢主。所以圣经里一直都有两条道路，两条道路，有两棵大树代表着世界的国和神的国。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我们来一起读这一段经文。第七位是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所以在神国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有一天世上的国要完全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今天不管是在美国、在印度、在泰国、在日本，这些世上的国他们承担着他们的使命，他们的权柄是神所给的，但是这些世上的国很多都在阻挡着神国。感谢主，这里面说世上的国有一天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今天的神国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所有按神的旨意行在我们自己身上，如同在天上行在我们的社区社会之中，如同在天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把神国在这个世上正在传开来， 有一天世上的国要完全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以前我们是罪人，现在我们在神国里成为蒙恩的罪人，你已经被更新。以前我们孤单，心灵有困苦，今天主耶稣说我陪伴你，我的子民要陪伴你，让你经历十字架，来经历复活的生命。你要升高吗？你先来降卑。你要做领袖吗？你来先服侍人。你要享受在以后永恒中的喜乐吗？你来成为灯台上的光，成为主耶稣忠心良善的仆人。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这是神国里面奥秘中的奥秘。在刚才的讲道之中，我们第一点讲到了神国奥秘的显明，我们要参与传扬神国的道理。那第二点呢，讲到神国子民力量的来源就是主耶稣，这是神国里奥秘中的奥秘。那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后面的两个比喻，来分享第三点，神国的成长。在后面两个比喻，种子成熟然后被收割，芥菜种的比喻，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神国的成长。这地方讲到神的国，其实神的国，神的救赎是他救赎一个国度里面所有的子民，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有两个原因，神的救赎是一个国度里所有的子民，这个神国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在里面非常的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关乎神。所以神的救赎关乎你自己，但是不仅仅关乎你自己，而且是关乎神。神国里最重要的是这一位神，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君王，我们怎么跟君王建立关系？我们最开始认识耶稣，被其他的弟兄姊妹介绍了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愿意跟他建立关系。但是不仅仅是这样，我们知道他能给我们幸福，我们愿意跟他建立关系，但不仅仅是这样，我们得到幸福真是心里无比的喜悦，我们的人际关系啊，跟自我的关系，各样的事情都得到了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在走。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与这位君王建立关系是因为他是君王。这个神国里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神的救，而且不仅仅是这样，神的救赎是关乎一个国度里面很多很多的人。神国里面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神救赎的不是你一个人，他救赎历史历代，包括在这个世界，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洛城教会，整个 DC 地区，北美地区，不仅仅是华人，还有其他的人，还有在各个国家所有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这些万国万民都被神在救赎。感谢主，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读到了这一段经文，我想这一段是多么宝贵的一段经文，给我们多大的喜乐。我们来一起读这一段经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如果耶稣是君王，你要知道你可能会失去你对生活之中一些事情的掌控，包括你的金钱，包括你的权力和影响力。但是如果他进入你的生命，他改变这些的时候，其实是带领你走向一个更好的方向。以前你可能是一个抓金钱抓得很死的人，但你却被金钱捆绑，现在你却成为一个忠心的好管家。以前你很看重自己的权力影响力，你很看重自己在家里面在社区里面的影响力，但是你现在想到更多的服侍人。 神会把更多的影响力给你。以前你低头沉默，现在你在神国里面和他的子民，和神的子民一起抬头歌唱。君王在默默地更新你，你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歌唱，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所以神的救赎它是一个国度，它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它关乎在万国万民。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在这个神国里面，我们要更多的看这个君王，更多的看他的工作。神救赎整个世界，他不仅仅救赎我们的灵魂，他在今天这个世界也提供我们生活的需要，提供我们身体的需要。神国是一个非常卑微的开始，神做了很多的预备，从亚伯拉罕开始之前，这位宣教的神他自己在独行其事，他带领他的先知，他的子民以色列民族做了很多的事情。那神国有一天真正的开始是耶稣基督，但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卑微的开始，跟随耶稣的没多少人。那之后有一个神国奇妙成长的历史，而且神国有一个荣耀的未来，有一天世界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所以这也让我们想到这一次访宣之中，我们看到很多真实的历史活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看到太多神在世界在以前所做的奇妙的工作。那这个地方呢是在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这个地方啊，当年宣教的先锋这个人叫做 William Carey， 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人。他是一个鞋匠，他是个修鞋的补鞋的一个人。这个人怎么会成为一个宣教运动的勇士？神就是这么奇妙。当时那个英国以及欧洲大家都觉得，如果神要去传福音，要扩展他的国，他自然会去做的，我们不需要参与。但是威廉·克里说，不是这样的，我读圣经不是这个意思。他读出来的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台所传讲，是洛城基督福音教会所传讲传扬的那个意象，我们要参与到神的大使命工作之中。这是200多年前，他是1793年到的英国，他在那个地方建立这个教会。你看那些板凳还是100-200年前的木头，当然那个垫子已经换掉了。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停止过敬拜，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在疫情之间他们在线上敬拜。然后之后过了几个月，因为他边上就是圣经学校，那些圣经学校的学生以后的传道人马上又开始了实体敬拜。所以这就是根正教开始，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督新教传扬福音的开始。200年间所传出的果效真是让人瞠目结舌，神做在过去做了好多好多的工作，他的见证就在我们中间，我想我们中间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见证。那这是在泰国的曼谷，世界上第一个华人基督教会，基督新教的教会。那1837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在中国，那个时候中国的国门还没有打开，所以最早的华人教堂是因为在曼谷的这个地方有那边有宣教士，通过几年的时间带领了11个人信主。那1837年的时候建立了这样第一间教会，哇，这个第一间的华人基督教会就在我们的面前。你看那个地方有应该是几年前他们成立180年的一个纪念册，我想我们教会过一段时间也会有30周年的纪念册，对吧？感谢主。那他们直到今天还有很多，我们在离开这个教会参观完离开教会的时候还看到他们非常活泼的事工，他们有很多的事工。那我们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多人都知道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那现在改名叫做海外基督使团。为什么叫海外呢？因为他们本来是在中国内地传福音，这是在戴德森在19世纪创建的。那差不多上世纪40年代末期50年代他们都离开了大陆。那他们在泰国的清迈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 宣教中心。那那个楼叫什么楼吗？大家猜一下这个楼叫什么楼？它都是用宣教士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楼叫做富能人大楼，有一本书叫做《山语》，讲着富能人这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士带领一个整个民族傈僳族带领他们归主的故事。那今天哇，这个历史就活在我们的面前。我到富能人大楼，然后在这个地方和宣教士，他们每周一、周三、周五的时候有这个宣教士的他们的团契，因为他们叫本来内地会最开始就是一些内宣教士的团契，他们在一起去被差派传福音，他们去做文字工作、做翻译的工作。在左下角有在过去十多年2024年下半年最后出版的一个傣文的全本圣经，这个是约翰福音的翻译。所以感谢主，华人教会啊，当然也有现代宣教运动，整个历史就在我们的面前，感谢主。所以神国奥秘的显明呢，让我们参与神国，去传扬神国的真理，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用什么力量来做这个工作呢？我们怎么来舍己，什么是去参与呢？我们今天明白一个奥秘中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给我们能力，他会给我们更多。那么第三个，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三点，就是神国成长的奥秘。这个后面是神自己的工作，这个后面是神所带领的万国万民的工作，所以让我们参与到神的工作之中。下面我来请敬拜团队，我们来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好，大家上来。我也在这里呼吁我们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敬拜团队上来。我呼吁我们中间的慕道朋友，耶稣基督通过他在十字架的舍命，打破了天与地之间的障碍，他在这个冰冷冷酷的世界打开了一个裂缝，让上帝医治的能力可以进到我们的生命之中。天与地、天与人间交汇点就在他的身上，他为了你成为最小的种子，他降得如此之低，他降卑就是为了让我们来升高。如果你看到这一点，看到的更深，你就能够得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力量。愿你抓住他，愿你得着他，愿你参加幸福小组第九期，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信仰，得着信仰。好，我们来一起唱这一首。
好，请大家起立啊！感谢田俊弟兄的美好信息，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更多的来寻求他的国、他的义，施比受更为有福。阿们，我们愿意为他去。
救主，让万国。
祷告，天父，我们颂赞你，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我们是你的子民，是你草场上的羊。感谢主，你来到世上，主耶稣，你传扬神国的福音，你降卑，如今升高，你在父神右边做我们的大祭司。主啊，你是我们力量的来源，主啊，愿你继续推动神国的工作。你当年如何带领 William Carey， 带领各地的宣教士，当年带领历世历代的弟兄姊妹扩展你的神国。主啊，你帮助我们也来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其他的一切都会加给我们了。我们仰望你奇妙的工作，愿荣耀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